第三十四面最后一行，三十四面最后一行，若有菩萨心坚固，久处生死无疲厌，彼当具足普贤行，得佛功德无能坏。文殊菩萨为善财说法，这一段有十首偈颂，可以分为五个段落，前面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了。这第三首啊，就是一段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能够做到无疲无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无论是佛法或者是世法，一般人的修学长远心很难发，因为没有长远心，这个成功的机会就很少。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第二段就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切要。一开端它是假设的一句话啊，若有，若有就是假使有啊，有这个菩萨心坚固。下文所讲的这个坚固心呢，不是一生一世，而是生生世世。这当然一般的菩萨做不到啊。是久处生死无疲厌，生死是指六道轮回，久处就是常常在六道。他们在六道干什么呢？是在六道度众生的，而六道众生呢是非常难度啊。这个地藏菩萨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好啊，说阎浮提众生的刚强难化啊，刚强难化，他也不疲不厌啊，以他的智慧善巧方便来诱导众生，一生一世不能成就，就再等来生来世，甚至于等到多生多劫，这个众生呢才肯回头，才觉悟，乃至于无量劫之后他才能回头觉悟。而菩萨有这个耐心，并不是因为刚强难化了就把这个众生舍弃的，就与这些众生远离了。那么要有这样的心态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，要学习。 所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，在一切境缘当中，境是说物质环境，语言是讲人事环境，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就退行了，这怎么能成就？世间人所谓建功立业，这是世间法，都要耐心。没有耐心都不能成就。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，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这些成功的人物，不论他是哪一种行业，我们观察之后会发现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锲而不舍，他就成功了。如果是以教化众生来说也不例外，佛家如是，中国的古圣先贤，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王，历史上说到孝道都用它来做代表啊？为什么呢？他真正做到了难行能行，难教化的他也能教化啊！他将他的父母兄弟无始劫以来的恶习气，很有耐心的帮助他转变过来，由一个恶人转变为一个善人，这不是菩萨的精神做不到啊，确确实实行。显示出心坚固，我们要学菩萨，要真正觉悟，要常常去问问自己，这一生来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无论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，福报大小，仔细去想想，去问问，我这生来干什么的？如果常常这样反问，我相信你很快就开悟了，就开悟了，觉悟了，觉悟之后就好办了，佛法你就容易接受，佛经你也容易看懂，佛的意思你能够体会了。 常常问问自己，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馆长往生，到这边同学来念佛的很多，啊，还有几位法师到这来看看馆长。看到这个灵堂，看到大家在念佛，都非常赞叹的。一般人没有这样大的福报，这个福报是馆长30年坚固心护持正法，所以他走是阿弥陀佛来接引的。这个因缘无比的殊胜啊！30年也不算短的时间，没有坚固心做不到啊！我们也曾经看到有一些护法的啊，护了几天几个月就不干了，走了，闹意见了啊，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，30年不变心的稀有啊。他给这个护法大众做了一个榜样，能感动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啊，感动到阿弥陀佛给他安排后事，不可思议啊，使我们对于念佛法门信心增长，肯定这个48愿愿愿真实，没有一愿是虚妄的。文殊菩萨在此地教善财，就是教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啊。修行在哪里修呢？就在六道里面修。第三句，必当具足普贤行，得佛功德无能坏呀。这个十首偈里面5次提到普贤行，由此可知普贤行的重要。普贤行跟一般的菩萨行有什么不相同？华严经上菩萨都是修十波罗蜜，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而普贤菩萨也是行十波罗蜜，没有两样啊。所不相同的用心不一样，普贤行是用的普贤心，啊，怎么叫普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起心动念就不普了啊！诸位要知道，起心动念就画了界限， 这样修这个菩萨行，是一般普通的菩萨啊，连这个摩诃萨都达不到啊，只能算是全小菩萨啊，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啊。有些人给我讲啊，不是我分别执着，他们分别执着啊，他分别执着变成我也跟着分别执着了，错了啊，他分别执着是他的，那是众生啊，众生永远在搞分别执着啊，众生不搞分别执着，那不都成佛成菩萨了吗？这个地方是关键的，你要做菩萨做佛，他分别执着，你不分别执着就对了。你的心啊，像太虚空一样，能包容一切。那他的心呢？他的心里面化成很多鸽子，彼此不相容啊！啊，所以要知道那是凡夫心啊！诸位记住，思想，中国这两个字，思想，你有思有想就是凡夫。你看那个思，中国的文字，所以我常讲啊，中国文字是充满高度智慧的符号啊。心里面有了界限了，就是思啊。心里都画了好多鸽子了。这一个跟那一个画了界限了，有边界了，那叫思啊。想心里头有相啊，心里面有相就是想啊，心里面有分别就是思啊。如果你把那个相拿掉，那个个子拿掉啊，那真心就显露了啊。现在你的心真心为什么不能现前呢？心上有幻象，心上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你的心永远不能现前啊。把什么当作心呢？把思想当作心，这个错了，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的啊。记住，真心里面没有思想啊，那就是真心的啊。这个佛法里面讲没有分别之处，真心是普贤菩萨心的，是佛心的。用真心去修六度万恨，就是普贤心。问说佛陀，假如有一个人，你坚固心，久处生死不疲不厌，就像地藏菩萨一样，那这个人当然具足了普贤心，普贤十愿呢，自自然然具足。他要不具足，他不可能发长远心，不可能在生死轮回里头无有疲厌，他做不到。一定是修普贤心。普贤心呢，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呢去修的啊，所以他不疲不厌。后面说得佛功德无能坏啊，他所得到的是如来古地上的功德啊，这是真实不能坏的。这首偈大意给诸位说出来了，我们看看清凉大师他的注解，在三十五面注解的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他有个二， 这个二呢，就是第二段，啊，这个十首偈啊，分成五段，啊，前面两首是第一段，第二段呢就是一首偈，啊，二有一偈，略教无厌者，啊，这个不是光说，啊，是略说，啊，教我们发心修学。自行化他，要无有疲厌，才能成功。大师注底的说，为了性无取，寂寂其悲，则众魔为师啊，不逆实际，故魔小魔坏。他这个几句讲得简单，讲得非常好。这就说出来，为什么这些菩萨心坚固？为什么这些菩萨在六道轮回里面无有疲厌？就了性无取，了是明了，性是体性。性是空寂的，六道十法界，一切人事物都是缘生的，十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也是缘生的。再告诉诸位，一真法界里面还是缘生的。既然是缘生，就无性了。啊，这个无性叫无自性。无自性也就是无自体。啊，没有自体。所以说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这个是他明了事实真相。所以在一切法里面，他没有取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教给须菩提：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不取于相就不着相。啊，相有没有呢？有，叫幻象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啊，梦幻泡影。啊，有这些幻象，知道这些幻象是空寂的，是无自性的，知道这些幻象。是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在这万象纷纭之中啊，它没有执着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分别执着就叫取相。不但没有执着，连分别都没有啊！用心呢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佛菩萨用心呢，就像镜子一样，啊，照得清清楚楚，这个镜子痕迹都不露。啊，不但是照了以后不露，正在照的时候，它就不露痕迹。啊，这个就是佛的用心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个照的时候啊，露印象。这个照的时候，它起分别起执着，这麻烦就在此。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，你就会有疲厌。 你的心就不坚固。啊，为什么不坚固？你先是妄心，啊，妄想啊。那个菩萨心为什么坚固？菩萨用真心，里面没有妄想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心呢，能够长久。啊，凡夫的心，起心动念呢，这个念头生灭，这个是无常的，啊，不是真常的，了心无趣。啊，这句话就是他彻底明了事实的真相，所以在这个幻象当中啊，他不分别不执着。极其其悲，这个极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如如不动。你看上面一句不取相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不是没事啊。假如说如如不动什么事也没有了，那这是小乘人，佛不会赞叹他的。他自己是了了，但是他对于一些众生没有贡献，啊，不值得赞叹。菩萨所以不同于小乘的，自了之后啊，他要度众生，主动的去帮助别人，他起悲也，生起大慈悲心。这个大慈悲心从哪里生的？你看看，从了性无取极极里面生的慈悲心，大慈悲心。所以这种慈悲没有条件的，啊，一切众生对人对事生的慈悲心是有条件的。啊，凡夫他是我的亲人，对他慈悲，他是我的儿女，对他慈悲，他总是有条件的。那个高级的凡夫是，他是众生嘛，生起怜悯心，那还是有条件。啊，诸佛菩萨没有条件的。所以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！啊，慈悲心是从这生起来的。那么你这样的慈悲心生起来的，给诸位说，所有一切妖魔鬼怪呀，不但不敢害你，都来保护你，啊，都来听命替你办事。这众魔为师，啊，这妖魔鬼怪都做使者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尊敬，啊，这桩事情，世间也有。如果一个世间人心地正直，起心动念为大众，为地方，不为自己，那些盗贼呀，都佩服他，都尊敬他。啊，这些坏人的，他抢劫别人呢，他保护这个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得到他的尊敬。这样的菩萨吧，他的心性呢，妖魔鬼怪都尊敬他。啊，有一些尊敬发心呢，护持他；有一些虽然不发心护持，他也躲避，也不敢 伤害他，这都是事实。我们在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念书，我们校长啊，周邦道先生，啊，周先生这个人，在这一个世纪当中，我们也没看到第二个，啊，这个官做得不小啊，到台湾来考选部的政务次长。公家有车给他了，啊，他办公事啊才坐车，他办私事啊他搭巴士搭公共汽车，还有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你们在现在这个社会能找到吗？啊，连打电话都分秒必争，长话短说。怕浪费公家的电话费，啊，没有必要的事情绝不打电话，啊，一生呢清苦啊，年秀群风啊，他在贵州做给我们做校长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的学生。把他比父亲看得还尊重，啊，照顾学生，爱护学生，啊，在那个时候物资非常缺乏，啊，公家有一点东西分配给学生，总是学生先得到，分配还有多余的，他的儿女也是我们同学，他们是最后分到的，如果分到没有了，他的儿女得不到就没有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服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啊。贵州那个时候土匪很多啊，啊，只要听说是周老师的学生，还都笑笑的，这一点都不动，有的时候还护送的，啊，连那个地方的土匪听到他都尊敬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义众谋为师啊，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！啊，那个时候周老师还没有学佛啊，他学佛是到台湾了才学佛的，啊，那时候没学佛，做人呢正大光明，啊，操驴是丝毫不苟，啊，真正是这是。无论做什么事情啊，他问心无愧，啊，总是尽心尽力，啊，为社会呀，为大众，啊，从来没有为自己呀着想过。后面又说，啊，不逆时机，故莫小莫坏。逆是着相，也是着相的意思，这个实际就是真心。你像小陈，他就是执着在星空，所以佛教他在骄牙败种啊，大乘经上对他没有什么赞叹的啊，特别注意读楞严，你看楞严经里面世尊对小乘人的呵斥啊，对他们的责备啊，就是他们执着空，凡夫执着有，执着有错了啊，执着空还是错的。所以菩萨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 这个魔小就不能坏了。这个小就是小乘啊，小乘释迦牟尼佛也叫他做魔，楞严经上把小乘人也当做魔啊，因为什么？他也受折磨啊，在这个着空这个境界里面啊，他不能够明心见性，有体无用啊。虽然证得了空寂的离体，但是他不起作用，不起作用了，他就不得自在啊。所以也叫做转魔啊。那么这些菩萨，他不逆世界啊，就是说他不住空寂啊，空有两边都不住啊，所以这个二乘魔啊，也不能够障碍他。这是说得佛功德无能坏。先看底下这一段，第四首：福德微光，福德心，福德深处啊，福德海，如能普为助众生，是修普贤清净恨。这一首里面，我们又看到普贤心。这一首也是一段啊，这是第三段啊，第三段有一首福德微光，福德心，福德深处福德海，这两句说了四个福德。菩萨对福德很重视啊，这样的赞叹。我们看清凉的注解啊，注解接着看，看三，这三是第三段，三有一机，就是第四机啊，第四机啊，赞法心得啊，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。菩萨虽然空有两边不住，他为什么要久处生死无边？道理在哪里呢？就是大慈悲心。他已经解脱了，已经超越了，可是许许多多的众生还沦陷在六道苦海当中。因此不能不去帮助这些众生，何况菩萨在初发心的时候跟我们一样，都曾经发了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现在成佛成菩萨了，那不度众生那怎么可以？你这个愿心不是空愿吗？过去曾经发过这个心，现在有这个能力，又有这个智慧，一定要实践他的大愿。这个时候发心不是为自己啊，为无发心得不可量，故偏赞佛。 八心，我们在此地要学习，是为众生，决定不是为自己。如果发心里面还有一点自己的意念在其中，这个福小有限。如果你发心把自己忘掉了，念念都是众生，念念为佛法啊，使佛法能够普遍的发扬光大，使一切众生呢有机缘呢闻法修学，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说了四个福德，这就是一句偈里面用四个四次来赞叹，这个很稀有的，很少的。下面说有智之福，因彼于佛为福为光，这就解释经文啊，福德微光，微是威力啊，光是光明，佛里面有智啊，说实在的话，如果没有智慧修福德，福德修的也很有限。如果有智慧，小布施得大福报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智。智怎么个说法？智就是没有私心呐，有私心就没有智慧，有私心是感情呐。诸位要晓得，大乘法里头智跟情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，里面有分别有执着，智就变成情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情就变成智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觉迷之分，觉悟了感情就变成智慧，迷了啊，智慧变成感情，所以智跟情是一不少了。菩萨觉悟了，所以智慧的微光啊，这个福德智慧微光就变成福德心了。心是比喻啊，夜晚天空的星宿，这上说变化性空如烈星宿啊，这是解释这一句为什么把它比喻作心，好像你这个福啊，你所修的福啊，遍满虚空一样，无量无边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那个福德心不是一个心啊，一个心福德太小了啊，即净虚空那个心性都是福德啊，都是你修的福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福德深处福德海，这个福德深处能生诸福，智能生福，福也能生福，无有穷尽，还是比深广像大海一样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可惜学佛的同修，虽然常听，没有听进去。”没有听明白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还不肯修复。如果真的听清楚、听明白了啊，你一定很乐意去修复。你知道修复啊，福生福啊。那个福德永远没有穷尽的。一般经上常讲三类布施啊，诸位要晓得三类布施啊，也包括了全部的菩萨行啊。华严上讲菩萨十波罗蜜，十波罗蜜归纳了就是六波罗蜜啊，归纳起来就是六波罗蜜，这大小乘都这么说法的。六波罗蜜再归纳就是一个布施，所以一个布施就包括了全部的菩萨行，从菩萨触法行一直到成佛，就什么布施波罗蜜。布施里面又分为三大类，一类是财布施，